这个图是一张这个变形虫哈，阿米巴虫的一个图。那在有一次在这个 Berkeley 哈，有一批的这个生物学家哈，就做一种的实验，就是把这种阿米巴虫哈放到一种 stress free 啊，一种最佳的生存状态啊，完全没有 stress， 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也就是说给它提供最适合的温度湿度，给它供应最足够的啊，随时都能够吃到的食物。那这些研究者要看一看，在这样一种没有一点的 stress 的情况下，这种阿米巴虫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们意思说，那这种虫子一定是长的这个生存的时间比通常要长很多啊。但结果大出他们所料，很快这种虫子就死了。所以生命当中有一种的规律啊，是蛮奇妙的啊。我们需要面临生活当中各样的挑战。如果你完全生活在一种很不需要努力就去能够生存的一种状态的话，那样对我们的生命是不利的。所以耶稣基督很明白这个道理。当他带领门徒啊，当他使人在他的里面重生以后，他不是把他就放在一个很舒适的哈生存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让他啊在那里享受上帝的恩典，而是不断的给他们提出各样的挑战。耶稣来呼召人跟随他，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耶稣不断的给他们提出挑战，不光是来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永生，而且要跟随耶稣基督做主的门徒啊。这张图大家比较熟悉了。那跟随耶稣基督啊，看耶稣基督所做的，听耶稣基督所传的啊，那到了一定程度啊，耶稣要给他提出更进一步的挑战，不光是要做门徒，而且要做工人啊。这是我们上周读过的经文。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困苦流离，耶稣就为向门徒发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告诉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门徒你们要去祷告，要祈求庄稼的主人差派工人去收割庄稼。这是第九章结尾的经文啊。那到第十章开始的时候，第一句话耶稣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啊。耶稣就开始让这些已经祷告的这些门徒啊，兴起他们啊，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服事的一个方向，告诉他们到哪里去传福音，而且给他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信息啊，就是天国近了，告诉他们传福音的方法，告诉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的情况，提前预备这些门徒的心啊，就差派他们出去，出去做工人，出去做收割庄稼的工人。所以整个在第十章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宝贵的传福音的原则。我们怎么去做见证，怎么去传福音啊？名师出高徒啊！哈，我们学音乐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曾经跟过贝多芬啊，这个去这个啊学音乐，哇，那学出来一定是啊高水准的啊音乐家啊。传福音啊，耶稣基督是传福音的人。他是第一个接受上帝差遣来到地上的宣教士，传天国的福音。如果我们有机会跟耶稣来学习如何传福音，那实在是最棒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这段的经文来思考，在耶稣的这段教导当中有哪些啊传福音我们可以学习的原则啊。我们今天找到五样我们可以学到的啊传福音的原则。第一个原则，传福音的人要先成为门徒。你要先学习来跟从耶稣基督。大家注意，耶稣差派这些工人出去是到了马太福音的第十章才开始的，但呼召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是从第四章就开始了。没有耶稣呼召了门徒第四章以后第五章马上就差派他们出去，没有，中间耶稣是带这些门徒来跟随他，来受造就，来学习哈。我们上次提到有十个必修课啊，你要学习你的信心的成长，要看耶稣基督怎么对待人 啊，看耶稣怎么回应各样的情况啊，要听耶稣在山上的登山宝训为他们的教导，看到一个天国的异象，要跟耶稣经过那场的风暴，才知道耶稣不光是掌管人心，掌管灵界，而且掌管大自然的啊，连大海啊，连风暴都听从了耶稣啊。所以经过这一切的训练以后，到第十章的时候，耶稣才差派他们出去。你若读这个门徒的名字哈，这里面十二个名字都在这里，你会发觉这十二个门徒他们来自的家庭背景不一样，有的人是打鱼的，有的人是税吏，是收税的哈，还有一个人被称为奋锐党人啊，这个奋锐党人呢是当时的革命家啊，是像今天这个恐怖分子做的事情差不多哈哈啊，他要用一种极端的方法去推翻这个当时罗马人的统治啊，他们不一样的人啊。这里讲说头一个叫西门，又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你看看彼得和安德烈就很不一样，虽然他们是兄弟两个啊，生在一个家庭当中，彼得就是头一个。彼得虽然不是第一个做门徒的，但他的性格就是很有冲劲，做什么事情他都抢在前面，讲话他都抢在别人的前面啊，水面上行走他都抢在别人前面啊，所以这里面特地称彼得是头一个啊。他性格当中有很多的冲劲啊，神可以使用的啊，神给他改了名字叫彼得，是石头的意思啊啊，他看到在这个西门彼得的身上有一种的潜质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就是他的冲劲加上他像磐石一样那种稳定性啊，虽然一开始他没有啊，一开始他缺少这种石头的那种性格，但是耶稣基督看到彼得的将来，所以当这个彼得一路的跟随耶稣三年半的时间，最后被塑造成这样一个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个建立的根基的磐石，神就把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他和这一批的门徒使徒啊，借着他们，借着彼得，把犹太人的福音的天国的门打开了啊，五旬节的时候，借着他把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天国的福音打开了啊，是彼得去做的啊。到后来他又去哥林流家哈，亲手打开了这个外邦人进入天国的这个福音之门啊，这是彼得。那安德烈呢，就是比较安静的人啊，虽然他是在彼得之前认识耶稣的啊，他早彼得一天啊跟随耶稣基督，他跟随了耶稣基督以后做第一件事情就去找彼得啊，他就跑去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安德烈他做事情很低调啊，在圣经中常常看，就是他做的事情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啊。那个希腊人来找耶稣的时候啊，先找到腓力啊，说我们要见主啊，最后是借着安德烈把这一批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五饼二鱼的时候啊，小孩子手中有五个饼两条鱼啊，那是安德烈把这个小孩子连同他手中的五饼二鱼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安德烈是这样啊，好像常常做一些幕后的工作啊，常常做一些隐秘当中的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啊，一个一个的把人就带到耶稣的面前。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这又是一对弟兄。那这对弟兄的性格好像就比较相像啊，他们两个共同有一个外号叫雷子啊，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哇，他们是好像脾气很急很暴躁的一种人啊，谁要不接待耶稣的话，谁不听从福音的话，他们就会祷告说，哎，主啊，要不要降天火来啊，把这些不接受耶稣的人烧掉算了啊。但是这些的人啊，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心志，要跟随耶稣基督啊，要跟随耶稣基督这位天国的君王。腓力和巴多罗麦、多马和税吏马太，记住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这位税吏马太啊。这个税吏马太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当时的人如果一提到某某人是税吏的话，这好像就是说汉奸某某人、卖国贼某某人啊。马太在这自我介绍的时候特别提到他以前是做税吏的，是被当时的人所看不起的 啊，是在当时的人被看作是出卖他们的民族、出卖他们的国家、为这个罗马人做事的这一批人是很可恶的。但马太没有避讳啊，特地把他的身份用这样一种的称号介绍出来。那这种人跟费伦党人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今天在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哈、看到美国兵一样，他们是对头啊。如果塔利班这个人在街上遇到这个美国大兵，他想各样的办法是暗杀他们哈、除掉他们啊。就是这样，本来是对头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成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跟随了耶稣，生命发生改变。所以你要想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要想让你的生命能够对你周围的生命有所影响，第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跟从耶稣，从这为起点。你看，我们看第二个原则哈，传福音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的，传福音我们可以办特别的布道会、福音聚会哈，我们有特别的福音小组，邀请人来听福音。但是耶稣基督在训练门徒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是盼望传福音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啊，不只是一个特别的活动啊。你可以从这个特别的传福音的训练活动、短宣啊开始，但是呢，慢慢的，耶稣的盼望是说，这些传福音的人啊，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篇的信息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哈，耶稣就差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随走随传，不是说如果你们去传的话你们要这样这样，他是说 as you go preaching 啊，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啊，你已经走在人群当中啊，你一出门你就是活在人群当中。你这个人当别人知道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这个人本身就传递的一种信息。传什么样的信息呢？说天国近了。Exactly the same as 耶稣所传达，跟耶稣所传达的那个信息是一样的，你不用多加啊，你也不用修改，你就照着耶稣所传的去传就好了。传福音的人是一个递信儿的啊，你只要把那颗信儿信递到就好，你就去这样传，天国近了。照着耶稣所传的，照着使徒约翰所传的，告诉人很急迫、很紧急啊！天上的国要取代地上的国了，要让人预备好哈、向他们指出一条路啊，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归向啊，进入这个天国。那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信息就更清楚了。当时的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但今天我们这个福音的信息照着保罗所讲更清楚了哈，什么是福音？就是照着圣经所说，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了啊，先给基法看，先给十二个使徒看，先给有的时候一时间先给五百个弟兄来看。这是我们今天传的福音，只要照着这个圣经所讲的原原本本的把它传出去，把它讲出来，把它活出来，随走随传啊！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啊，别人都在看着啊。你真的是那个罪得赦免的人吗？啊，你的身上应该多一些的恩慈对待别人。你既然在上帝的面前已经完全得赦免了啊，你体会到上帝的这种赦免，你就可以有一种的能力出来啊，可以用一种赦免的心肠。一种怜悯的心肠去对待你周围的人啊！你相信这位神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吗？啊，那你的盼望就不在地上了啊！你不会为地上的得失这些事情斤斤计较，因为你知道你的家，永远的家不是在地上，是在那个天国当中啊！随走随传，耶稣就是这样啊！耶稣走在路上，像到井边渴了，就坐在那里休息。他来女人来打水的时候，他就向井边的妇人去传福音啊，告诉他在哪里可以得到生命的活水啊。那位老人家尼哥底母啊，半夜了趁人不在的时候去找耶稣，哎，耶稣啊就跟他谈到，告诉他说你必须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可以向同时向成千上万的人啊去布道，他可以向一个人 啊，去传福音。走到哪里？走到路上，啊，瞎子在喊说：“大卫的子孙呐、啊，救救我吧！啊，可怜我们吧！”耶稣就停下来，就去医治他们。耶稣就是这样，他不是在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在那里去传福音，而是随走随传。啊，遇到的各样的人，都能够在耶稣基督上身上感受到这样天国君王的样式，天国的福音的那个福音的信息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我们可以学习的哈，让我们的生活啊和我们的传福音是联合在一起的。就像保罗所讲啊，穿着平安的福音的鞋子，当你一出门的时候，这个鞋子就穿上了，走到哪里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哈。第三个原则，我发觉哈，在这里主教导门徒要用主所给我们的来满足人的需要哈。因为这里讲说，不光是讲传天国近了，耶稣还给他们权柄，让他们怎么样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啊，把鬼赶出去。这些有需要的人啊，当他们接触到这些门徒的时候，他们首先得到的益处是他们大麻风得医治，瞎眼的可以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啊，甚至死人从死里复活。耶稣在这个第一节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权柄给他们，让他们啊借着这样的能力，借着这样的权柄，不断的打开福音之门，不断的让人继续有兴趣来到这里哈，来听天国的福音。可能你会讲说，哎呦，我也没有这种能力，我好像也没有医治过什么人啊，我好像也没有这个把鬼赶出去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今天的信徒或许没有这样赶鬼医治的恩赐啊，但是我们都有从神而来的能力，都有从神而来的恩典，而且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传福音对象的需要，可能也不是长大麻风的需要啊，可能也不是被赶鬼的需要，但是我们周围的人群的需要啊，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这个原则是我们要用主所给我们的啊，来满足人的需要啊。我们都经历神的恩典，对不对啊？当神带我们渡过难关啊，在困难中能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安慰去安慰有同样有需要的人。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的朋友们很为他们的儿女教育担心啊，他们看到孩子，哎呀，担心他们身心灵可不可以健康的成长啊。这方面的需要哈，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学习，可以经历，可以操练。当我们自己学习以后，我们也可以帮助那些在寻求当中的人啊。每一年这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新生来到我们当中，他们很有需要，对不对啊？神赐给你很好的这个居住的条件啊，赐给你一个很好开的车，你这些都可以拿出来啊，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来探亲的父母啊，他们有很多的需要啊，他们在这里可能很孤独，在这里需要人去关怀他们啊。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精力，给我们的爱啊，来与他人分享。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我们要用神所给我们的啊，来满足我们周围人的需要。而且这里讲说，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想象一下啊，这一些门徒出去啊，长大麻风得医治，哇，不得了哈、啊！这人有没有资格做这个医学院的系主任呢、啊？这个某个讲题的主任，这个讲员哈、啊，甚至这个申请很多的专利哈、啊、？No， 啊，这些的事情，神赐给他们能力是让他们打开天国的福音之门，不是让他们因为这样的医治的能力而他们个人得任何的好处啊。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神给我们这些恩赐不光是为我们这个人经历和享受的啊，神每次赐恩给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借着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赐恩的施恩的一个管道，借着我们能够与周围的人能够去分享啊。所以第三个原则哈，学习用我们所有的神给我们的，你先问自己，神给你哪些东西，神给你哪些的赐福啊？你再问我们可以怎样好好的使用这些的资源，这些的恩典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和赐福，接着这些可以打开福音的之门 第四个原则，我们要相信主一定会怎么样满足我们的需要。这里讲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你所需要的这些，上帝会借着这个他的子民来供应你，不要担心，也不要带鞋和拐杖，虽然行很远的路，当你有缺乏有需要的时候，上帝一定会供应你的需要，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保罗就这样讲，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保罗走遍亚欧大陆，到各地去传福音，就是他一路走下来的，那个时候的交通没有这样的方便，去哪里都是要靠步行，去行走，去探访各地的教会，他可以走那样远的路，这是他亲身的经历，他没有缺乏过，上帝都会借着各样的途径来供应保罗一切的需要。上帝也是一样，会满足今天一切顺从神的差遣，接受这个福音使命，承担这个工人的职责，为主去传达福音的这些人的需要，不光是身体的需要，而且包括灵命的需要。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说，我得着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当我预备带查经的时候，我学习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我预备这一篇的信息的分享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读经，用你的心思去揣摩神的话语，在你在分粮之前，分享之前，上帝首先供应了你，供应了那些有心去分享的人，所以不用担心，当你承受神的使命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上帝一定会供应你物质上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灵命上的需要。汉森·泰勒有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The will of God will never lead you where the great他是这样讲， God will done in God's way will not lack God's support。 我再读一遍哈，God will done in God's way will not lack God's support。 上帝的旨意用上帝的方式去完成的话，你一定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所以从一开始上帝差遣十二个使徒出去的时候，直到如今历史历代的门徒都做这样的见证，你只要照着神的方式去做神的工作，一定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好，我们看第五个原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各样的回应，其中一种的回应就是人的拒绝人的反对。那人是否接受耶稣，不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责任，不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些人的责任这里讲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当人拒绝我们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不是拒绝你这个传福音的人，只要你忠心的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很清楚很忠实的传递出来，那个责任就不在你。我们的责任是传信的是递信的，把那个信递到就好。至于这个收信人他有没有拆信，有没有读信，读了以后他没有接受这个信所传递的信心，那是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是他在上帝的面前要负责任的。凡不接待你们的，不接待那些传福音的人所传的信息的，不是拒绝这个传福音的人，而是拒绝差派这个传福音的背后的那个主，他是直接在拒绝那个爱他为他钉十字架的那位耶稣基督。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一种担心，说我传出去别人不信怎么办别人要拒绝我们的福音怎么办，好像很丢面子那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把我们的心态摆正我们就是做一个忠心的传信的人。当我们传递出去的时候，神圣灵会祝福我们所传递的福音会让那些心中柔软 啊，回应这个福音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他们也讲说是传福音的人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做传信的，是做那个守望的啊。将来有一日要到来，天国要到来，审判的日子要到来，许多人没有听到，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啊，要让他们知道天国近了啊，要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要让他们知道说末日将会有上帝的审判，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审判牌面前，照着上帝圣洁的完全的标准接受那最终的审判。我们就像那个守望的人站在墙上，看到那日又快来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向城里的人去宣告这个信息，把那些睡觉的，把那些还忙着自己的事情不知道这个日子要到来的人，从睡梦当中，从那个忙碌当中把他们唤醒。我们有责任在神的面前发出这样的呼喊，发出这样的警告。至于这样的警告发出以后带来什么样的回应，那实在不是在我们这些传福音的手中，不是由我们能够决定的。在以西结书的时候啊，以西结先知有讲这样一段话，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这是守望的人的责任啊。但是呢，接下来这些反应呢，却不在守望人的控制之下。他说：“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自己要负责任，因为他听到了这个警戒啊，他应该做相应的回应。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信耶稣这个决定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做出的啊！但是守望的人需要去呼喊，需要去吹角。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跟随主的门徒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地信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被选为做守望的人，我们有责任去吹角，有责任去告诉别人审判的日子会降临。耶稣基督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得生命得永生的道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相信的人这样的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感谢主啊！当我们这样去忠心持续的带着信心传讲的时候，就会看到福音的果子不断的结出来，就会看到他的教会在成长，就会看到从前不知道不明白的人啊，迷失的羔羊一个一个的回到神的家中。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拉法叶华人宣道会啊，从开始建立起来到现在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啊，查经班到现在啊已经有四十几年的时间，看到这个成长的历程，实在是就是看到神的恩典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感叹说，这个时代华人实在是蒙上帝的祝福啊！很多的机构，很多的教会做国际学生的工作，做来做去，最后剩下的好像都是华人啊，在那里听福音啊。我们每个星期五还能够聚在一起啊，在一起查经，在一起聚会啊。实在是上帝在我们当中施下了很大的恩典。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教会的成长的历史啊，你会看到一开始就是从一个查经班一位弟兄开始的。你看，这位弟兄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提摩太 Timothy Lee 跟当初上这个大陆去做宣教是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是同一个名字哈。65年来美国来留学 PhD 学生啊，在这里招聚一些的基督徒，开始的查经班。这个查经班的地址就在我们隔壁，哈哈 ，Corners 啊。不过那个时候这个楼可能还没有这么漂亮啊。 啊，从那里开始查经的啊。那到了68年哈，这个查经班就开始增长了，增长到20多人，就开始在一位叶教授家里啊。当时的学生描述说，这位叶教授和他太太对待他们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啊，照顾他们，开放家庭啊，在家里聚会啊。到了69年，有一位很重要的弟兄，就是沈运生弟兄啊 ，Vincent 沈啊，他成为这个查经班的这个 advisor 啊，这个辅导啊，那带领这个查经班，所以后来这个查经班呢就转移到他家里啊。这个在他所租的这个公寓当中啊，你们猜一猜他住的地方是在哪里啊？啊，保家定。请两位弟兄来帮忙。那这张图呢啊，大家看得更清楚哈，这是我们过去40几年当中哈教会成长过程当中所聚会的地方啊，都在这里了哈。从这个 corner 开始啊。这个沈运生家一开始是在这个保家店啊租的这个公寓，后来他们74年买了一座房子啊，房子也小小的啊，今天可能还在啊，应该是在这个 Cumberland School 的后面一点啊。那他74年买了房子以后，教会也啊查经班也搬了新居啊，就搬到他买的这个房子哈，一直聚会到76年啊。那后来又用了这个小学啊，现在也不在了，都拆掉了哈。那从88年开始哈，改在这个 upper room 聚会啊。那95年是我们拉法叶华人宣道会成立的那一年啊。那从那一年开始呢，是在这个 Our City Lutheran Church 啊，在那里聚会啊。啊，74年是 PCCF 正式成立啊。那到这个88年的时候在 upper room 聚会啊，95年的时候就改在 Our City Lutheran Church 那。我们转了一大圈啊，又回到啊校园的中心，就是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好，谢谢。嗯，当我回顾我们教会成长的历史的时候，实在是看到神丰盛的恩典啊！从一位弟兄，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开始，从为一个很有负担的在这里做校的教授的沈弟兄啊开始啊，把家庭敞开啊。带领这些学生来跟随主啊，这过去40几年当中哈，成百上千的人走过这个团契，走过这个教会啊，所以我们就稀奇哈，神实在是使生命成长的主，神实在是我们教会的头，带领着我们向前走。只要我们忠心的哈，照着前面我们学习那5个原则。忠心的去做见证，忠心的成为传福音的人，让我们渐渐的学习传福音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啊，就去关心别人啊。一个这个传道人讲一句话，他说 ：“People don't care what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you really care them。”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除非人们意识到你真正的关心他们，否则的话，他们不在乎你在传什么。我们就是照着我们有的，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就成为施恩的人啊，给别人一个 ride 啊，接待一个新同学，打开你的家啊，让他们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啊，接待他们啊，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身边没有人陪伴的时候，去探访他们，陪他们去祷告啊，知道说人生当中是有盼望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人生是有光的，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就是这样关怀别人。一个一个的把别人带来，当我们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同工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带着信心仰望主，知道说我们照着主的方式去做主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不会缺少主的供应，然后就把结果交托给上帝，就是这样一年一年一年的做下去啊。可能中间有起起伏伏，有的时候聚会人多，有的时候聚会人少啊，我们就反省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尽到我们当尽的责任，有些事情我们是解释不清楚的，那一切的结果都在上帝的手中，带着信心来仰望主。你看，弟兄姐妹要配合哈。你看耶稣差派的时候都是两个差派出去的，那是一个同工的关系，同工之间不要互相指责你的责任我的责任 ，no， 你看，我们先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扶持， 在人的面前就彰显这个在主里面那样一个相爱，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两个相互为仇的人可以和好，这种的见证是大有能力的，让别人看到说耶稣基督真的是啊，在他的里面仇人可以和好，亲人可以更亲，朋友兄弟之间可以有一种超越人间血缘之间的关系的那一种的关系建立，那只有在耶稣基督这位奇妙的救主当中，在他的家中才能够找到这样的见证，是有吸引力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但愿神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一个愿意带着信心跟随主的他的门徒啊，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随走随传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人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啊，我们愿意更像我们的主啊，学习他的样式，大家一起起立。